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首先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黎明。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也是资深媒体人张瑞聘小姐，欢迎。
大家晚上好。
那个张瑞聘小姐，您能简单的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好，我是在四川新闻广播电台。
忘了。所以我们称您是资深媒体人是没有问题的啊。那我相信最近我们这个华人每一天都被这个疫情的信息给淹没了，就是而且呢越看越烦心，可以说是。不知道你们你们有什么感受，就是就是华州也爆发疫情以来。
我们现在就是比较烦心呐、然后看这个张女士呢已经烦的都没事干了，然后开始想办法找准在网上的节目，然后参与一下。这个说明就是我们已经就是这种居家避这个疫情的这种状态已经到达了一定程度吧，我觉得。
张女士呢，您觉得您担心吗，就是这个华州的疫情？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但是我呢可能更对于疫情来讲，我可能比大家经历更长久一点。我基本上从1月23号开始就开始经历这场新冠的疫情，所以其实它对我来讲适应的时间更长。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每一个疫情的随着疫情不断的变化，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心理的变化也是蛮大的。就像现在有这个阶段，我们已经不再讨论，我们可能最重要的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募集口罩捐给医院，第二件事情我们去考虑讨论买什么样的枪，这是我们最近在，但我们去没有考虑去抢厕纸，主要是考虑的这两件事情。所以某种情况下他肯定是有一种焦虑症。
买什么餐？就是你们自己不是自己做饭吗？为什么还要买餐？
不是买那个，就是不再去抢卫生纸，而是去我们对我们最近就两件事情，一个是想着怎么样去找到标准的那个口罩捐给医院，第二件事情就是讨论买什么样的枪，这是我们最近做的两件事。
买枪啊。哎呦，这个买枪这个事情，很有必要吗？你们觉得？
从我来讲吧，其实可能是，我认为没有太大的，就是单纯这件事情没有太大的必要性。但是它作为我们对，我觉得对一种意识来讲，就是，比如说我需不需要买枪，或者我买不买枪。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可能我都可能一直不买，但这件事情它会让我有一种意识去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其实我们在它就是一个行动背后的一个思考，我们更多的思考就比如说保护自己，就是组织很多人去捐口罩，捐给医院，捐给不同的医院，而且一定是写上华人的名字，让告诉大家我们在为我们的社区行动。那从个人的角度来讲， 买枪它其实也就是一个动机嘛，也是一个对自我保护的一个动机。因为我们在美国，我们其实过去没有从未思考过我们需不需要保护自己，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新的一个思考，就来美国之后的一个思考。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您受到了威胁而去一定要买了枪来保护自己呢？
他没有一种潜在的威胁，其实不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我觉得就是一种意识，就是他让我有一种意识要去保护自己。就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想的啊，我们怎么用饮用水是安全的，我们的盐怎么是安全的，我们大米怎么安全的，然后我们的思想，我们怎么去辨别这个周遭环境的新闻的真伪。那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们从未去考虑过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安全，因为我觉得美国它本身的这个社会就是安全的，就是公平的，只是在这件事情上让我去思考它。我没有潜在的威胁，是一种心理上的威胁。我觉得我们的周围还是邻居的素质都是蛮高的，基本上不形成一种就是直接的威胁吧，这种威胁来自于心理的。
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哈，因为这个就是关于枪的考虑呢，我觉得可能是最近华人比较尤其朋友圈啊，或者说是跟朋友的这个沟通话题里面会比以往会多出来许多。那最近呢也是就是我也是考虑是否买枪这个问题。那小袁，其实你的问题呢就是，那你是不是因为感觉到周边有威胁出现了，所以你开始考虑？我觉得就像张女士说的，她这个威胁不是说已经出现了，或者说感觉到明天会出现了，而是一个意识的转变。就是我们从刚移民到美国，感觉非常的一切都非常的舒适，然后一切都对周遭不用去考虑太多，不用去考虑食物安全呐、不用去考虑这个污染的环境啊，这些以前在国内经常需要考虑的问题。那现在呢，可能由于疫情的情况和包括像今天的新闻，我也看到有这个在美国境内开始大量的这个军队开始进驻到街头，大量的装甲车在运输火车的运输上开始密集的开始向全国的这个疫情的灾区开始运送。我觉得这是一种反应吧，就是当疫情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并不是说这个地方已经出现暴乱了，已经出现需要派驻部队才能控制的局面，而是你有没有这种意识去自己保护自己，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像在国内的话，我们在就是用枪或者说这种手段去保护自己的意识是从来没有的。我们觉得当你面临危险或者什么潜在危险，你是找警察也好，还是找社会关系也好，对吧，你是用那种意识去反应。那作为移民呢，到了美国之后，我觉得我在跟国内的亲友沟通的时候，我就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我说美国有枪有法律，你只要有这两条，你就可以面临你即时出现在面前的危险以及未来可能引发的危险。枪是面对即时的危险，那法律是面对未来，对吧，那别人对你的诉讼或者你对别人的诉讼，用这种法律的手段去保护自己。那我觉得可能张女士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有这种意识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可能移民的第二个阶段了。第一个阶段就是享受，对吧，然后觉得挺舒服。那现在呢，开始进入一个第二个阶段，就是你应该去考虑怎么去为自己的生活建立一个更 具保证的一个氛围或者环境。
嗯，我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哈，
嗯，
就是我觉得是个蛮好玩的，就在中国我们当然想要去买一把枪，明白吧？
在中国我没想过。
对，我肯定想过要，但我买不到啊，对吧？你也不可能去买到。那，
嗯，
那在美国呢，其实是可以买枪，但我们其实从来没想过要去买。就是只有到这个环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才突然会去想到这件事情，这也是蛮有趣的现象啊。然后
我觉得你们这个逻辑是什么，就是除了疫情就有可能会出现社会动乱，然后就有可能会犯罪现象，或者说那种暴徒或者什么这种有可能会增加，是吧？所以就需要对自己的家庭啊或者什么进行保护，是吗？是这个逻辑吗？我觉得美国政府不是有几万亿美元拿出来发给大家吗？这样子就是甚至比如交不起房租的就暂时不用交啊，什么东西，就是然后呢政府还要发支票啊什么东西，那么基本上政府出了这么多的力，就是说就是要防止这种有很多的人会走投无路啊或者什么。当然公司的话大量的公司也可以比如说低息贷款啊，然后呢就是说让公司还能活下去，这样子的话这个是工作，很多人就工作就不会丢。但基本上这他这个社会的基本上是不会出现这个暴乱或者说这种情况，动乱或者暴乱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就是说就是他其实他这个政府还是有钱还是要发给大家的，就是说不是说我这个去到非洲去乱撒币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反正有钱脑国库里有钱，就困难的时候就分给大家，就是就分就是打开粮仓分给大家一样，就是这样子就不会因为这个疫情就让大家走投无路啊什么东西，对吧？
我觉得是两点啊。对，第一点呢，这个威胁呢它不是说是一个即将发生的一个事情，就像我刚才说的在新闻上装甲车被这个运送到全国各地，或者说军人出现在街头这种情景，你说是因为出现暴乱的吗？不是，
他呢这个叫其实是各个城市基本上它都是封城令嘛，就是封城令的话它是有执法人员去执法维持的，不是说我州长说一句话就大家都听了。那你如果说州长说那你没事就要待在家里，那么你如果不待在家里呢是有后果的，有后果呢就谁来执行呢？就是你说的这些装甲车也好，警察也好，或者军人也好，这就是相当于是宵禁嘛，就是相当于宵禁。因为
我知道
这个时候因为大家都不自觉，关键是不自觉，就是说本来
即使大家自觉他也是就是把这个行动升一个级别嘛，对吧？从 A 级别升到 B 级别，从 B 级别升到 C 级别，它是随着疫情不断的发展的一种正常的政府的一个反馈行动，是吧？
对对对。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就是它是一个我们正常的一个升级，你知道吧？不是说有一个即时的感觉到哦，明天或者后天我到某个地方去那块可能会出现抢劫，所以我拿把枪开始防备。其实我一个朋友说的很好，说你现在买枪有什么用？那个枪不是说你拿起来之后你就可以防身的，你去是要受到一定的训练，然后你需要去打靶，对吧？你才能知道怎么装弹卸弹，怎么开保险，对吧？你拿把枪你放在家里边，真是有坏人来了，人家端个枪，你拿出枪来没把别人打死，没准先把自己打死了，是吧？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马上要去迫不及待要实现的一个防卫手段，而是一种这种意识嘛。
其实哈，我们再反观来看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美国应该它本来就是世界的超级大国，无论它的文明、它的制度、它的军事、它的科技和医疗，但是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混乱， 就是在全国停摆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是谁会想到？然后我们谁会想到，在一个盛世时代，在一个和平年代，随时都有一种一触即发的这种战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可能每一百年，这个世界会发生一次变化。也许我认为我们今天就遇到了，但谁造成的？所以我们肯定需要去防，有一定的防卫意识。它不一定真的就是危险来了，我认为它就是一种意识，就是需要去让我们去思考。
对，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我刚才说的第二点，第二点呢，实际上是我觉得一些华人，包括我自己，可能到了美国生活一段时间以后都没有意识到的，就是美国并不是一个政府全包的社会。就像刚才小袁你说的啊，其实政府在努力啊，在发钱啊，在什么，但实际上美国是一个以社区或者说以自助自救为核心价值的一个社会。它既有民主自由，也有民主自由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去给你包圆，那你需要自己去努力。他们不像欧洲一样有那么完善的福利，对吧？从出生到坟墓的这种福利他是没有的，他更多的希望你每个人都去努力，他也崇尚这种文化。那自保或者自救这种事情，美国人为什么要持枪？为什么在这个一些比如说像民主党啊，在这么多年的努力下，对吧，他都没有在美国形成真正的禁枪，对吧？他每次禁枪的呼声那么高，但是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是因为我看过几个案例哈，就是警察没有义务保障你的生命安全，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比如说有两个警察，你报警之后他来到你的外边，他经过他的评估认为他冲进来救你会伤害到他自己生命的时候，他是有权利不进来的。他会呼叫更多的外援，然后等待外援强大到足够他进来丝毫无损的情况下，他才会进来救你。这是一个现实的案例，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自救能力是一定要够的。这是说，我们说就是警察可以20分钟、30分钟到你们家呢，你更不要说像蒙大拿那种，哇，你开车2个小时恨不得警察才到你们家那种。那你要没有枪的话，你要没有自保能力的话，可能一只野猪都把你干死了。
我回到你刚刚那个话题哈，就是我们认为其实国民自卫队他进到每个州，其实是保护大家安全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华人依然在讨论怎么样去自救？就举个例子哈，比如安卓杨的那个群，那个群里面以前不允许讨论任何问题，就包括在中国的那个新冠发生的期间，那现在开始改为所有人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什么都可以
讨论。就是、说明他什么呢？说明他实实在在发生了很多，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现象。就华人在美国在今天，就是你不可回避，就特朗普当他的中国病毒一出来之后，那肯定就是就华人就整个亚裔，都甚至不是华人，整个亚裔他肯定是受到威胁的。我认为这个是每个人都应该去行动的，就他确实是安全的，但是我们又怎么能确保，就刚刚那个姐，我们认为这个新冠不应该在美国出现这么严重。那是你，其实你可以对比韩国，对吧？韩国同样，美国拿到这个病菌的这个病毒的时间是比韩国少的，他们最一开始是跟美国通电话，那韩国把这件事情处理得非常好，他的每天都在下降，他的猝死人口也很高，那反而美国没有。这就是这个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其实就是真的就是面临了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过去我们认为在中国，这句话我们用在中国，我们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但是我认为在今天恰恰两个超级大国都出现了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所以我认为这个买枪是一种意思
啊。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啊， 广告之后回来。
在庆祝新的开端之际，清明节将我们聚在一起，共同纪念我们的祖先，并继续我们家庭的传承。我们邀请您于3月27日至29日以及4月3日到5日，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木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您将享受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来了解更多信息。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10年1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两位资深媒体人，一位是张立明先生，一位是张瑞聘女士。他们其实是一家的啊。那么，我本来是可能有正方跟反方这样子的话能擦出一些火花，
对对对，
但是一家的话还是挺难的，我觉得。如果打架打起来怎么办？对不对？
没有，我们主要刚刚在
以和为贵，
辩论里面已经吵辩过，已经吵过了，所以可能你也可以再提点有冲突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再吵一下。
行，那刚刚那个张女士刚刚已经提到了那个特朗普说的那个中国病毒的事情，那么其实特朗普呢，他说了之后引起了很多的反弹，因为一开始他是在推特上用了两次，后来在记者会上又说的时候，然后下面的记者就跟他怼了，怼了之后呢，他又说，就是说他辩解，就是说，中国说我们那个这个病毒是来自美国，说来自美国军方的，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都知道他是来自中国，所以就是那么他这么辩解呢，就是其实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就是大家还是很有意见的，就是说你这样子会引起这个整个美国对亚裔美国人，对特别是华裔美国人的歧视，这样子的话，对这些人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也是以美国为家，也是爱美国的。然后呢，特朗普今天又在记者会上又说了，就是说，他自己还发了个推文，就是。他是很尊重那个亚裔美国人的，他们也是非常棒的，也是爱这个国家的。然后呢，这个跟那个没关系，就是说中国病毒跟他们都没关系，他们是对跟亚裔美国人跟所有美国人都在一起，要把这个病毒给弄掉。所以呢，他就他也是试图挽救吧，但是呢，现在呢。反正是一股脑，就是反正既然他这么说了，那么就好像舆论上都要怪他，那么前因后果呢大家也不管了，这我觉得这样也不行，就是说其实后面还是一个有个原因，就是说病毒的来源问题，中国你作为一个外交人员对吧，代表中国的，代表中国政府的那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啊，你去当面去指责美国，说这个病毒是美国来的，那你这个东西是确实很严重啊，我觉得不这样很不应该，这个是要造成事故的。然后除非中国这个政府这个领导人已经下决心了，就说现在人家所谓的叫外交或者中国政治上脱钩，人家说这中美政治上脱钩，所谓脱钩就是说其实这个话其实说脱钩是好像说得很抽象，其实是很严重的，就是说。你这样闹下去就是中美要断交的，这就是政治上脱钩，对不对？那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理解的，我就觉得你如果我觉得现在华人大家都气头上，一个劲的如果去骂特朗普一点用都没有，真的是他的如果最后的结果他怎么首先是这么引起来的，然后引起来之后他就这么反弹，然后你再去升级 到最后就真的就脱钩了。你如果比如说中美之间断交，对谁也没好处，对在美华人都没好处。我觉得如果中美之间打仗，那你这个在美华人要建集中营，这是肯定没问题的。你这个是有，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是吧？我觉得关键问题还是解决问题。
那个特朗普呢，他其实在这次哈，就是他确实很明显的就表现出一个商人的本色，就是他的话可以今天这样讲，明天可以那样讲，他从来不知道讲出来之后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但在一个和平年代没有任何事情的情况下，他可能讲完没问题的。他发一个推特，明天我们就要开始那个加关税了，半夜想起来。那这个东西可能就伤及到是一部分人，但是在整个像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大瘟疫的这种情况下，他不知道他每讲了一句话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那中国他是这样，中国那个是中国的外交部，其实大家都知道的，他一向以来就是反对，我要反对，这个都是常态性的哈。中国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就特朗普这么讲，我不认为他是正确的。他包括他今天的这句话，他说那个亚裔因为涉及到有韩国人有日本人，对吧？他是涉及到整个群体，他并没有任何反悔的意思，他只是某种时候用一种商人的本色留有余地。就像他每一次在新闻发布会上面，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这是他的，因为他哪天不做总统了之后，他作为企业家，他依然可以在中国去拿下一些东西，当然他也给自己留一个出口。所以我觉得特朗普是在这件事情上处理上是，
对，我觉得他
一个人有可以聪明的用他的聪明或用他的奸诈去当个总统，但是他没有道德，所以他无法去驾驭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总统。他无法驾驭，我在道德之上。
我觉得现在不是说他道德上或者有的时候德不配位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他该不该或者说配不配当总统，现在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因为人家想弹劾也弹劾不掉他，这个他肯定是要当完的这总统。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事情，除非人家又发现他特大的一个漏洞，造成了这个疫情爆发，然后造成多少人死亡，然后再去弹劾他一次，不然的话，我觉得，而且今年是选举年，也不可能再去弹劾他了，所以他还是要当完的。所以这个当不当总统，配不配当总统，这个事情都不是可以谈的，也没什么必要谈。就是，那他的比如说他喜欢，他讲习近平是我好朋友，我觉得这个事情他，我觉得他还是蛮聪明的，就是他我这个人，我觉得他这个人情商蛮高的，一方面你。跟不管是什么事情，比如说谈判也好，相当于已经把中国这个打耳光打了多少期了，打完了之后说习近平是我好朋友，你这个让习近平都没有脾气，对不对？你这个事情，
这样哈，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哈，就首先呢，川普这个中国病毒的问题呢，作为在美华裔哈，或者说生活在美国的这个中国人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个事情有前因后果，对吧？因为有这个中国的外交人员在推特上，栽赃这个美国军人，而且这个东西不是说他随口一说，因为这是已经形成系统，因为我们经常关注微信的也很清楚，那国内的朋友也会经常发一些，各种各样的，就是把它描述成。各种理由、各种原因、各种角度的去诠释，美国怎么制造了这个病毒，以及怎么投毒到武汉。所以说呢，那作为美国的总统，在面临这么大的一个政治威胁和这个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军事威胁的这种潜在因素的时候，他用中国病毒这两个词汇。进行反击，那我觉得他肯定是有一定理由的。你可以不同意哈，你可以不喜欢，你可以去，可对，可以抠字眼说这个不应该叫 Chinese， 应该叫什么？ 啊，你对，你可以去这么抠字眼，但是无事于补，对吧？因为没有任何结果的，那你就吵嘛，对吧？你就反就在那种社交媒体上就去拼命说这个事情嘛，但是不于事无补。相反，我觉得可能现在更关键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在社交媒体上啊，就是两种，一种就是骂川普，一种就是不能骂川普啊，谁骂川普谁就是共产党派来的，或者说小粉红，或者说对，就是对对对，反正总而言之，不是，就是美国本土的人，他那个就是说你们这么去污蔑我们的好总统，对吧？就那样意思。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问题不是中国病毒的问题，这个词汇的问题，而是川普到底能不能够领导这个国家迎击这一次世纪性的灾难。这个世纪性的灾难不仅仅是病毒，还包括经济，还包括甚至最近隐隐出现的一些军事上的一些这个隐患。这个才是我觉得才是每一个中国在美的华人应该更关注的事情，就是这个国家到底往哪里走，这个国家最终能不能够能够度过这场危机。那
我觉得这个倒是
疫情都非常的重要，都大家都要更多去关注，而不是要抠这个字眼。
我反对，我不认为这个他说这个中国病毒是对的，或者说不应该在乎，我认为应该在乎，就是这就是代表美国代表什么，代表一种文明。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黔驴技穷，他没有办法了，就是我们俩已经就类似于两个泼妇在菜市场吵架，反正你说我这个我就要跟你订婚，就我们说的好听点，就两个小孩在吵架，他怎么成其为一个大国总统？而且国际社会
他不是大国总统，
国际社会已经明文规定不允许以地域对吧，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
那不是明文规定，
除了有
没有
啊，很明确，肯定有。那我可以，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翻出来可以看。
那都是，
这是
中国的宣传，对吧？
不是中国的宣传，
当然是。
那我说吧，你再把你可以拿出哪一条来反对我啊？这是肯定是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做。而且，当你如果你要针对中国政府，那你就用针对中国政府的方法去制裁中国政府，而不是用一个中国病毒。因为我们在美国是一个多种多族类的，对吧？我们移民到美国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就是一个移民国家，他无论是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都是就来建设美国的。你建设不了，你当穷人你就去当穷人，你有能力你就当富人，对吧？但你永远你都要遵守这种体制，遵守美国的这个法律。那么特朗普的他自己就首先违背了美国的法律、美国的精神、美国的宪法以及国际社会的宪法。我认为他说这个中国病毒是非常错，他只是因为没有办法，他没有这种能力，他只能用泼妇骂街的方式。那这话说起来不好听，但实际上事实就是这样。他来讲，我非常
的就是
张先生的这个东西，说大家不要关注，我认为就是应该关注。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那个，我其实我一个多月前就发过一篇，那个我朋友圈发了一个照片，就是跟特朗普很有关系的一本一个小报，就是 National 什么，反正国民小报嘛，就是都是八卦新闻的。那么这小报其实我当时就是在 Safeway 比如说就是杂货店买菜的时候看见了。他就有这个标题，就是一个多月前，就是美国没什么疫情，一个多月前美国当时就几个人，然后呢大家都段先生觉得对大众没什么威胁，结果呢他这个小报就说中国的这个军队就是拿了制造了生物武器，要杀死全球几千万人，然后呢这个他就用了一个制造了中国病毒，当时就这么说的。然后呢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温哥华当时一家报纸他在头条 登了中国病毒之后，因为他一直在报道武汉的事情，如果很多华人就去抗议抗议抗议，然后呢就他们就道歉了。那么美国这个小报他发行量特别大，应该是全美国最大了，已经是就所有杂货店都有，然后登了这个之后华人没有抗议。哎，这叫小报，他跟特朗普是关系很密切，因为特朗普以前的那个绯闻就是就是跟一个艳星有这个绯闻之后，是通过这家小报去付的封口费，即使这个小报的老板付的，就是说还是挺大的，因为跟特朗普是一家的，就是说竞选的时候他只说那个希拉里的坏话，而且把希拉里说的特别特别恐怖，就是说你选他就整个国家就完了，就现在这样子。他一直就是特朗普的一个报纸，他一开始很早就说这样的话了。他其实这种相当于街头的话，就是说你又不会用什么世界卫生组织的话来就说你不要说这样的话，他就相当于是口语化了的东西。特朗普这个人又你可以说他可能没什么文化或什么东西，他就是这么一个粗俗的人，市井上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前面一段时间他可能忍住了，就是说我还是不要这么说。那现在呢，正好这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惹着他了，他觉得他忍不住了，我就以后就给在我嘴里他就是中国病毒，那你拿他也没什么办法。然后呢你如果去跟他讲，哎，你这样子会引起种族歧视的，他又会补救一句啊，我对这个亚裔美国人是很尊重的，他们是我们很宝贵，他们跟我们一起建设美国，一起爱美国，一起要消灭病毒啊，他们都很伟大。他这么一说，你这个亚裔美国人好像又没什么话好说。那这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照他的逻辑，这个病毒这么可怕，而且是哪里来的，然后大家都知道现在病毒很厉害，而且他是如果他认为是中国来的，那他这么说好像是逻辑上不是很那个，那他的目的可能并不是说要歧视，或者说那个歧视中国人，在美国的中国人这歧视华人，他可能就是顺口说了，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现在这个如果中美这个外交这个口水战啊，你不要这么打，我觉得打了之后真的一点用都没有，就是说我们就相当于是前面华人捐了那么多钱啊，人家不是通过正常的海关进去的就几十亿个口罩，那很多都是没通过海关过的呢，还要几十亿个口罩，很多华人捐了很多钱过去，完全被外交部发言人一句话就给破功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根本上中国这边跟美国那边关系搞好了就没有这种事情，所以我们这个在美的华人就夹在中间，所以一直是没办法的，两边挨打，所以是。
这个如果站在华人的立场也罢，还是站在世界的立场也罢，就是无论有没有这场那个新冠哈，就拿过去打贸易战等等这些事情，它其实都不太适合，就包括跟伊朗，因为这是和平年代，就是我们在考虑科技、考虑更高的目标的时候，然后大家还在为一些很小的问题在争端，我认为它是一种倒退。那么在新冠这个事情上面来讲，我们肯定不希望中美不好，对吧？这是肯定的，而且只有华人会在这个战术中对。但是当一个政治家，他不仅仅是牺牲华人，这一次其实很明显，他牺牲的是整个美国老百姓老弱病残的生命。因为这个延误是不是别人带来的，就是特朗普带来的，这是很清晰的。就是他是美国，是整个中国是第一个跟美国在这个病毒发生之后比较严重的时候，中国是第一个跟美国通话，就跟特朗普通话，然后寻求这个药物，就共同专家来寻求这个治疗的药物。
你这消息源哪来的？
源自外交部发言人。
对呀、啊。
我说完好了，就是在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面是这样的。那么韩国做的事情，包括德国， 都一开始拿到病柱来研究，研究做这个病那、这个那个病测试它的排序，然后做出了它的那个测试剂。德国马韩国马上生产了很多，包括日本，包括德国，其实他们都已经生产出很多。那这就是在前面。那我所以我认为一个总统他一定是学识整个体系哈，教育体系是完善的，他的道德是至高无上的，他才可能去领导。因为他一开始没有，他压下来了，为了防止他在做他的选举嘛，他为了防止大家有恐慌，才引发了这么大的一个。新冠比 SARS 不一样的， SARS 是上来就死人的，那个新冠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医疗挤兑，就是它感染力太快了嘛。它不是说这个病毒的致死率高，而是它的感染力太快，然后让医疗整个崩溃。这两个是有完全的，就如果一开始美国就做了这件事情，你要明白一开始那个有一个护士，他在他流着泪的那个视频，我想大家都看过吧，就是这不是普通的流感，一定需要去做测试的。美国那个不允许测试嘛，当时测试需要上报的嘛，对吧？这个事情是那个都有报道。我认为他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他延误了，才造成了今天的这种现状。
啊，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十五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an we have a break? No, you did not play the commercial ad.OK， 那我们就是继续讲一下，就是说他为什么这个不是故意的那个，不是故意的延误呢？因为我觉得美国还是不知道这个病毒，大家他们都觉得啊，比如说一开始的发布会上，他们就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传染，所以呢，大家只要洗手，如果你打喷嚏就摁住鼻，就是挡住鼻子，挡住嘴巴，这就是州长、州长原话这么说的，就是说
对
工作危险很小。那么
是这样哈，首先我们不能因为他们不知道就觉得这个延误是正常的，因为我觉得作为特朗普。他肯定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是个总统，他不是个医疗专家，对吧？他也不是个医学专家，那他犯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过于自信，以及过于干涉科学家、医学家、医生应该做的事情。那跟中国政府犯的错误是一样的，对吧？你每天告诉大家说这就是个大流感，对吧？就是个流感，然后四月份天气暖和了以后就会disappear， 对吧？就会消失，像魔法一样就消失了。这些话不应该由你来说，你第一你不懂，第二 你不应该这么断言，因为在防疫这个事情啊，只要第一我们认为它不是流感了，它已经是一个未知的流行病，就是一定要这个把最小的疑点一定要放大看，你才能防疫嘛，对吧？你不能把最大的疑点缩小看，那样的话100%是防疫失败。防疫就是说要不能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但是我们也很清楚，其实作为特朗普上台以来，他最关心的就是选票，选票，选票，就是正确，正确，正确，永远都不能说自己错，这是他一贯的，对吧？那在这个事情上，他用事实证明他自己错了。那我觉得作为我们，没必要去替他掩盖他的错误。他现在改正了，对吧？他现在开始宣布，国家已经进入紧急状态了。那我觉得好，虽然晚了，但是依然是正确的一个措施。那现在他开始给这个把华盛顿州列为这个重大疫区，然后把那个华盛顿州把纽约州作为这个重大疫区，虽然晚了，但是也是正确的。以前做错了，我们不应该为他做任何掩饰。未来我们还要，你知道他是个大嘴巴，知道他有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更加的监督他，对吧？让他在未来的行政的措施上千万不要再犯错误了。因为美国，
我不认为这么看。
那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疫情这个东西，就是很多国家都这样，就是控制的好的国家很少，韩国可能好一点，但是韩国的话它起来的早，关键是就是中国起来之后韩国没多久就起来了，美国就是晚了一点，美国到3月1号才起来，3月1号就是好像突然之间嘣的一下就噼里啪啦的就出来了，然后就每一天就
我刚才说了
基本上没什么疫情，整个月份都没有。
我刚才说了，别的国家在疫情上防控上肯定有做得好的，有做得不好的，做得最好的可能是台湾，甚至包括新加坡，都
做得好。做得最好的是韩国，朝鲜。
对，好，对，OK， 我们不开玩笑啊，就是说有做得好的，有做得不好的，但是也可能是我们不太关注外国的这个国家元首的发言哈。但是我相信，像他这么无聊、这么自信到无聊程度的胡说八道，我不相信其他的这个国家元首会这么去说，对吧？你出来以后，你一是要有根据、有事实，对吧？然后要跟你的专家要有这个非常细致的沟通之后，然后你出来说一些准确的信息，对吧？
我能不能再谈一下？那个，我先就你前面那个问题谈一下哈。我第一，我不认为我们去监督他，或者我们大家有一个怎么样的发生就可以阻止特朗普不这么说，或者不再这么行使他的这些权利，我认为没有。因为美国那个是三权制衡，对吧？他依然是想干嘛就干嘛，更何况他怎么会在乎民生？我依然回到我前面那句话，他不仅仅会牺牲华人，他甚至于牺牲美国。我认为这个疫情就是他掩盖的，他就为了他的选票而掩盖。因为正是高峰期了，就是在选举的一个重要的时段，在这个时段里面，他不希望有这样的一大的疫情出来。如果他像韩国一样把老百姓、把平民放在他的心中，他就会去对让科学家去测试这样的一个病毒。如果他的学识够全的话，他的教育是一个完善的，他就一定会尊重科学家去测试这个病毒，他会第一时间去生产这个测试剂出来。
他现在呢有一件事情他自己揽功嘛，就是说那个他在第一时间中美之间断航了，所以就阻止了这个疫情就是就传到美国。但是呢他觉得其他国家没跟中国断航，所以呢美国这些这个患者或者病毒呢都是从 别的国家到了中国，中国通过别的国家要到美国的，所以呢晚到了一点，但是错呢错在别的国家没有像他那样一开始就断行了，就这样子，这是他的逻辑。
对，这就是所谓的就是没有长远的目光嘛。如果你已经意识到中国出来的人会带有疫情，那你就要做好，因为其他国家没有断行，对吧？那你就要做好准备。就如果他认为这是个大疫情啊，如果他认为这个断行很重要，那你就一定要认为其他人会跑到欧洲去，其他人会跑到土耳其去，其他人会跑到伊朗去，对吧？因为他没有，那些人没有断行嘛。那同时你要做好准备，这些人在那些地方感染了之后，然后意大利本土的人或者德国本土人然后又会来到美国，这就是长远目光嘛。如果你没有的话，那就说明你这个人目光太短浅了，你觉得我一招鲜吃遍天，你知道吧，就跟在商业上耍一个小聪明然后挣了100万一样，他就觉得我就不得了。那这次疫情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一开始断行非常正确，但是他认为断行了就没事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就可以等到四月份然后天气一暖和全世界全太平了，即使你们欧洲蔓延起来也到不了我们的，这就是他的最大的弊端。
我认为他没有思考的那么远，说欧洲你蔓延起来跟我没关系，他其实断行也是因为跟中美本身就打贸易战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治理一下。我不认为他就直接就是为了这个病毒，因为我1月23号过了海关，就问我是不是武汉的嘛，就是如果他认为这个病毒很严重，他就会像韩国一样去生产这个测试剂。如果他把老百姓放在他的心中，他一开始就会去思考这个病毒会出现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生产什么药，因为我们从美国到中国第一批药就是从美国去的，这个逻辑是很清晰的。他就是一点不让测试，今天为什么美国会有这么大的一下病情的，一下子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传染，因为这个病毒本身传染很快嘛，这是他没预料到的，这是肯定的。但是他一开始因为不允许测试，
不放权嘛，
不允许
测试是也可以，不是第一例确诊也是在那个还是华人，就是他这个也就是一个诊所送到 CDC， 就是慢一点，对，你能测试
啊。但那个加州的那个护士，那一开始他是不让测试的，现在才放开测试。
不是，他不是不让测试啊，我们要搞清楚哈，他一开始测试的标准非常严格。第一，你却从疫区来的，这个疫区哈不是中国，是武汉，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例进行测试了。如果这个人不是从武汉来，比如他从漳州或者说从厦门来的话，一定不给测试。
不，这个人他其实自己要求测的。
No,
他对，
你听我说啊，你要求测也不会给你测。两个标准，一个是从武汉过来，第二个就是说跟确诊病人有密切的接触，这两个缺一不可。
不是，他还有症状也有的嘛？症状
没，
他
有，
就是
有什么症状？如果没有这两个标准，是不给你测试的。
他有加州有个护士嘛，他当时就是给要求测试，不让测试，他说这跟流感是不一样的。就是不是有在那个社交媒体有个他哭诉的一个那个视频吗？就是不让测试。就一旦，而且你知道马云给美国捐了大概有50万个试剂测试盒吧，50万，应该是50万，数据我不太记得了哈。但是并没有完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测试才多少，20多万，是不是？20万有没有？不到吧？今天的数据多少我不知道。
今天就是确诊病例啊。
测试，整个
测试的就是它是。今天美国确诊是41万多，四万一千多。
对，测试的没有达到吧？
测试它是这样子，它现在确诊的是占7%左右，测试所有测试的人当中。
你要知道，韩国是没有像这样子全部待在家里的。日本也控制的非常好， 所以民主国家的几个都是民主国家，包括德国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这三个国家嘛。意大利不一样，意大利必须抱着亲吻一下，每天必须两千年，那个传染速度肯定很快，而且它有些城市也是比较密集，对吧？然后而且那个意大利老龄化非常非常大，它的比例非常大。
意大利很惨，然后那个现在纽约也很惨，纽约那个确诊人数有2万多了，纽约现在有点小意大利了。对，
纽约是那个人口密度很大的嘛，
但是它的也太多了，2万多，就你整个中国才8万，对吧？就是
中国数据你不能这么看，对吧？中国我们都清楚，你一般它的数据乘个10啊，再乘个或者乘个15%啊，它基本上就准确了。
不是现在啊，我觉得可能美国的现在数据依然还不是，因为是这个检测的这个数量还不够，所以呢应该还，因为比如说像现在加州很明显就是因为测试的不够，所以数量赶不上这个纽约。但实际上我觉得加州如果那块的疫情如此轻描淡写的话，是不太吻合大家的。
加州它其实已经是那个实际上是封城令了，封城令它实际上早就不能出门了，每一个人都不能出来。
是不是，它
封它还是那个有效的。
你听我说，
加州数据应该是超过2万，我认为超过2万。
不是，它封城令呢，它是阻止进一步的蔓延，但是就是比如说我有病了，对吧？那如果不封城的话，如果不给我检测的话，如果我没有症状的话，那我就到处乱窜呗，对吧？那我就一传十，十传百，对吧？它会进一步蔓延。那一封城了，那我没办法，我就在家待着。然后过两天开始咳嗽、发烧，一检测，哎，我是，这个已经感染了，你明白吗？但是如果我没有发病出来，如果我没有症状，如果我不做检测，那就我这个案例就出现不了。
加州没有拿到那么多测试剂。
对。人家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嘛，纽约州就天天跟那个特朗普要这要那的，所以说现在你要的测试剂越多，你测试的这个量越大，你的这个确诊量就越大。现在加州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加州现在把大家封在城里是对的，
已经可以开车就不下车测了，已经很快了，现在几分钟就能
测
了。
我觉得加州
都有了
上来，应该过几天数据就会上来。
那个我们
加州的感染比例其实蛮大的。
节目时间到了，感谢那个张瑞聘女士还有张立明先生啊，两位资深媒体人，非常精彩的那个节目，然后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次再见。